弟兄姐妹平安。虽然 Alhambra 封路，虽然我们的 project 不效力，我们仍然在这里告诉神，阿爸父，阿爸父，我们有一位阿爸父，我们可以求告。何等的感恩！多久了我们没有拿诗歌本来唱诗了？我想你心里面必有一番风味。在这个充满着困难跟苦难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何等有福！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有8.2亿的人口是活在食物、饥饿、缺乏的苦难当中。每一天，至少有100万人以上的人是死于各样的灾难。这世界充满着灾难。我们与这些的苦难紧紧的相连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信息是约伯记。约伯记不但是神的话语，约伯记也是一部旷世的巨作，它包含了神学、哲学、文学深奥的这些的内涵。约伯记有优美的题材，深奥的哲理，它是一个智慧的交锋，他有很犀利的辩证，更重要的，他是上帝在掌权。因此，约伯记不单单只是基督徒喜欢阅读，很多人对约伯记里面深奥的智慧充满着好奇。但是约伯记带出了一个哲学不能够回答的问题：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？约伯记带出了一个逻辑上的迷失，做好人值得吗？约伯记开启了神学的一个奥秘，凡是人所没有的答案，神都有答案，不只有答案，神还有他的旨意在里面。约伯记开启了一个苦难的奥秘，神的智慧，神的祝福。苦难是神奥秘的智慧，苦难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，它有两面，一面是要刑罚那些作恶的人，一面是要炼尽历练那些上帝所爱的、神所要使用的、神要祝福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，就如同照片上的他，我们都像他一样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小心爬上去了，有些时候是被人放上去了，有些时候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变成我们在上面。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。约伯在第14章第1节说：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。既然苦难一定会有，那么苦难来临了怎么办？我们不是要逃避苦难，我们乃是要知道怎么样能够胜过苦难，怎么样能够在上帝面前靠着他胜过苦难。这是在约伯记里面会给我们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1章整章第1节到第22节，请听我来念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长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：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 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又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面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约伯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说，我此生与母胎，也必此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的话语，谢谢你透过你自己做拣选的仆人，为我们征战，并且要教导我们，当我们遇见、看见、思想这些苦难的议题，我们知道该怎么样面对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，得到能力，勇敢在地上为主做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探讨约伯这个人，约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？他突然落在一个大苦难当中，受熬炼，他能熬得过吗？让我们问两个问题，从这两个问题我们来认识约伯的信仰。第一个，苦难之前约伯这人如何？第二，苦难之后约伯这人如何？前后有没有区别？有一些的太太会抱怨，结婚以后会抱怨他们的丈夫，他们说婚前婚后两种人，两个人，奇怪，他结婚之后怎么都变了呢？一个太太说，结婚之前他最在乎的是我啊，和你和你和你，结婚之后他最在乎的是 money money money。 人会变的。约伯这人如何？灾难之前这人如何？他人品完全，他敬畏上帝，他爱上帝，他的家业丰富，上帝赐福，他的家庭美满，他教导他们敬爱上金钱。在圣经里，神称赞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，神称赞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，神称赞亚伯拉罕是最蒙福的人。神怎么样称赞约伯？神说，约伯我引以为傲。他是一个神引以为傲的人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。引以为傲的人约伯。世界上有一支军队最厉害的、最棒的，他的代号叫 SAS Special Airborne Service， 是英国的特种部队。这个部队是在各种军种中千人挑一，然后接受非常严格的集训，他的淘汰率很高，90%， 也就是说十个人只能最后一个人过关。但是经过这个训练之后，几乎没有一项任务，没有一项使命他们不能够完成的。国家以他们为荣，国王以他们为傲，因为拿得出来，经得起考验，并且一定胜利。约伯就是上帝拿得出来的人，经得起考验，可以在苦难中来历练，最后他也一定成功。神以他为傲，神对他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他熟练生命非常的稳固坚定。这也就是今天早上在信息当中要特别鼓励弟兄姐妹的，在你的生命当中与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，在你的人生当中扎下你属灵生命的根基。怎么样开始？从每天灵修开始，每天灵修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然后你有一段时间与神独处，你向神说话祷告，倾心吐意，然后你愿意遵循主的教训。盼望我们从约伯的身上看见他属灵生命的根基是这么的棒。约伯的名字希伯来文 Yov 就是受苦的人，或是受逼迫的人。难道约伯这一生就是要受苦吗？不是。约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啊，他有许多的牛羊骆驼和仆人。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德高望重，他受人尊敬，他是在地方上的一个非常得著有名的一个士绅。他丰富，因为圣经上说在东方人当中他是至大，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他是东方的首富。但是我想这些不重要。他富有，他家业兴盛，是上帝爱他，上帝赐福给他。但是现在我们重要来看看上帝耶和华怎么样介绍约伯。在第八节，神对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也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约伯的生命是怎么样。这句话在第一章里面就出现两次，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生命有三高。三高不是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三高是道德高、灵性高、智慧高。这是三高。完全正直是道德高，敬畏神是灵性高，远离恶事是智慧高。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，这并不是说他不会犯罪，而是说他的道德、他的人品、他的品格非常的高尚。英文的翻译用两个字 upright integrity， 这就是正直，讲到约伯做人没有弯曲，没有诡诈。我们从约伯记的几段经文里面可以知道约伯是怎么样为人的。在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，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穷乏人的腹，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子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。约伯是一个公平、公义、仗义之言，他帮助这些弱势的族群，他很受人尊敬。看看约伯的生命，看看他的灵命如何，他是一个敬畏神，这是他灵命很高扎实，因为他跟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怎么样知道呢？在第二十九章第四到第五节，约伯说，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仍与我同住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。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密友不是闺蜜，闺蜜是形容朋友之间知己的朋友，但是密友 是指什么？神神圣亲切的关系，神以亲切的朋友、神圣的朋友关系来到约伯当中，在他帐篷与他独处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神与你独处吗？可以的。在你每天灵修的生活当中，你有一段时间可以与神独处。你听到这首诗歌吗？在花园里，在花园里，就是这个作者他写下在花园里与神的独处，其中的一段经文这么说：独步徘徊在花园里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，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，乃是神子主耶稣，他与我同行，又与我共话，对我说：我单属于他。与主在园中，心灵真快乐，前无人曾经过。这就是与神独处，何等的美！你渴慕吗？你渴望像约伯这样说：神待我如密友，他与我在我的帐篷里。透过灵修，你可以了。约伯敬畏神，也可以从他的家庭教育可以看得出来。在第五节说，炎炎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：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自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洁净自己，预备来朝见神。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的地方，神吩咐摩西说：你叫百姓自洁，要自洁。第一天、第二天自洁洗衣服，因为第三天我要临到西乃山，你们要与我见面。约伯爱他的孩子，教导他们要敬畏神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当孩子周末开了 party 之后，父亲说：赶快收拾，赶快收拾，预备心，我们明天要敬拜神。约伯他远离恶事，这是他智慧高，他不让罪在他身上有任何的机会。在第三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九到第十一节，约伯说：我与眼睛立约，怎么能够恋恋瞻望处女呢？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室，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。约伯真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但是苦难临到了约伯，苦难之后约伯这人如何？苦难让他伤痛，但是苦难让他承受，他接受苦难，让他坚定信仰：我不犯罪。像约伯这样一个完全的义人，怎么会受苦呢？在一场灵界的大战争中，神派出约伯来应对艰辛的战，神容许撒旦暂时的有限度的攻击约伯，因此灾难临到了约伯。他一连四次遭受到了天灾人祸，有两次是天灾，两次是人祸。外族人、示巴人、加勒底人分别从东北、东南闯进来，掳去所有的牲畜、骆驼，杀了仆人。两次的天灾，从天上降下大火来，把群羊烧了，把仆人烧了。一霎之间，约伯庞大的家产化为乌有。最后一个灾难，突然这个欢乐的宴席当中，大风刮来，打到了房子的四个角，房子垮了，压了约伯的十个儿女全都死了。这么大的打击，约伯承受得了吗？ 1929年10月29号称为黑色的星期二，那天是美国在财政上，在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。那天股市崩盘，造成了美国极大的亏损，不但影响美国，影响西方的国家，影响整个的世界。在那次股市崩盘，好多个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贫富，许多人精神崩溃，有人跳楼自杀。弟兄姐妹，每当你听到股票大崩盘，一定有人跳楼自杀，因为人在遭受重大的灾难，承受不了就会崩溃。但是约伯不是这样，孩子们都死了，约伯一定很伤心哀痛。他做什么？他站起来，他撕裂衣服，这表示哀痛的一个 表达。他剃去头发，就与以斯拉生气的时候哀痛的时候是拔胡子拔头发，约伯是整个头发剃掉，表达他相当的哀伤。然后他做什么？他俯伏在地，他敬拜神。这么重大的灾难来临了，第一件事情他想到了回到神的面前，第二他做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俯伏在地敬拜神。他对神说两句话，这两句话非常宝贵，这两句话就是约伯对今天世界上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所讲的话。第一句他说，我赤身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，怎么来就怎么去，空手来就空手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地上的每一个人，当你离开地上的时候，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着走，没有一样，没有一样，一样也不行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七节也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这是非常真实的，你一定要明白。第二句话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句话更宝贵更重要，这句话讲到三件事情：第一，神的主权；第二，神的拥有权；第三，人的顺服。如果你能够完全明白这句话并接受这句话，那么在你一生当中会带给你极大的释放跟自由。当我们看到了这里有神的主权、神的拥有权跟人的顺服，约伯的遭遇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马可福音第14章36节，他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是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当他在地上成为人的时候，受苦的时候，他知道最重要的这个苦难来临了，没有一个苦难能够胜过耶稣的苦难。主权的主啊，主权的父啊，神的主权，神的拥有权，然而人的顺服。弟兄姐妹，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却很深奥的意义，盼望你能够明白。神的主权行使在一切他所创造的上面，神的拥有权在一切他所拥有的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所有一切都不是我们的，神有拥有权，他可以随时拿走。约伯在第12章第10节他说，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。神的主权，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神的拥有权，他可以给，他可以拿去。然而除非你完全承认神的主权，你完全承认神的拥有权，否则你不能像约伯讲出第三句话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你给我，你拿去，我仍然说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明白 因为我顺服，因为我知道这都是你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约伯。上帝要赐福的人，上帝要使用的人，就是要你完全能够明白神的主权是什么，神的拥有权是什么。那么当神在你身上有他的主权跟拥有权，纵然这是一个你所心里面痛苦的，纵使是一个苦难，你能够像约伯说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就是人的顺服。所以在最后一节第一章第二十二节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，也不与神欲望，也可以说他不随便批评神，不妄加论断神。这句话成为约伯一个人整个约伯记一个结论，告诉我们他受苦，他不犯罪，他不乱顿神，他不咒诅神。虽然这只是第一章，后面还有四十一章，你看到的过程是因为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受苦，我没有做错为什么受苦，没地上没有人给他答案，上帝在那段时间对他沉默。然而这过程当中他有抱怨，他有不高兴，他有讲话不好听，但是他没有咒骂神，他没有咒诅神，他没有犯罪，从头到尾他没有犯罪。上帝说，约伯我引以为傲，这个人是我拿得出来的，经得起考验，他得胜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苦难的奥秘，苦难的智慧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，你可以明白，你可以思想，你可以得到恩典。马丁路德曾经说，你若不吞掉苦难，苦难必吞灭你。约伯把苦难吞了，他怎么吞的？他承认神这是你的主权，他承认主啊这是你的拥有权，我顺服，我吞了之后，我就能讲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弟兄姐妹，不容易，却是真理，感谢神。只有他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明白，我们可以思想，并且我们可以练习，盼望我们对苦难的认识跟别人不一样。最后，苦难是奥秘，神许可，若神许可必有祝福。请你记得，再苦都会过去，紧握神不松手，苦难必有神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你的话何等的宝贵，愿我们在一生中不断面对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打击，不同的人生的阶段，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，你不叫我们羞愧。我们未必都能明白苦难的意义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你手中是你所宝贝的，若是有苦难，也是对我们生命的历练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信心，给我们毅力，给我们盼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